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迫不及待呀，赶快来告诉我超级月亮，染血的月亮啊！
我觉得我标题为什么要用的这么耸动，这么有点过头了呢？
如果说看不到要错过的话，要等18年是吧？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马上就要来的中秋节了。
嗯，
中秋节为了怕大家忘了师恩，所以特别选在教师节这天中秋节啊。
嗯哼，
呀，所以这天中秋节又碰上了日月全食，
是，
所以真的是很热闹。这个在中秋节那天晚上，甚至在前一天晚上，27、28都可以期待了。
嗯，是，
然后又是满月，
嗯哼，
又是月全食，
是，
晚上大概10点、11点左右吧。
嗯哼，
就会看到我们的月亮一轮满月逐渐被地球的影子遮蔽过去了。
嗯哼，
所以会看到，因为遮蔽完了以后，其实月亮还是看得到，
是，
只不过是变成红色的，
红的，
yeah,
这是血月啊，
yeah,
血染的风采。
我不要讲血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透过地球大气层的光线变成红色了，因为灰尘散射的关系啊，
嗯，是，
所以这是很让大家期待的，也就是让大家在烤肉之余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月亮吧。
嗯，你想烤肉之余我就有一些感怀了
啊，
现在中秋节烤肉是第一要务
啊，
就烤肉节算了是吧，对，中秋啊月饼啊这些就往后打一打哈。
对，不过这个大春兄啊，
嗯，
这次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它同时也是超级月亮。
嗯，
超级月亮呢，它的直径是变大了14%。
哦，
呀，月亮其实有近有远呐。
嗯哼，
以前你记不记得说那个时候日本的311的海啸、地震什么的，说是说超级月亮造成的。
嗯哼，
因为超级月亮比什么比接近了50000公里。
嗯哼，
听了50000公里真的吓一跳哈。
是，
因为月亮跟地球距离也不过38万公里嘛。
嗯哼，
一下近了50000公里，那怎么得了？后来发觉呢，这就是乱讲。他真的是故意挑那些字里面的特别的地方啊。
嗯，
因为月亮绕地球是个椭圆轨道，
是
固定的椭圆轨道，然后有近地点有远地点，近地点是35万公里，
嗯，
远地点是40万公里，
嗯哼，
所以平均起来是385000公里。
是，
所以如果他来到了35万公里的近地点，你当然可以说他比最远的时候要近了5万公里。
嗯哼，
大家就会觉得月亮突然跑这么近，对地球一定会造成灾害，但没有想到他每个月都是这样转的。
是
啊，那这次的超级月亮是说刚好在满月的时候它又是在近地点，
嗯，
又发生月全食，刚好走到了地球的阴影里面去，所以这几个特别的因素加在一块呢，就让今年的中秋节变得特别有看头了。
嗯哼，
又是又大又亮的满月，然后又会被阴影遮掉，变成了血红色的红色的满月呀。
在大台北的都市区光害很严重的地方也一样可以很清楚吗？如果
看得到，看，如果是晴天的话都没有问题。
嗯哼，
光害影响不了月亮，月亮是看得到的。
嗯哼，
星星就很难讲了。
就是说如果有心要观察的话，要不要准备一些特别的道具呢？比如说更细腻的去看一下月球表面。
嗯，如果大家有小望远镜的话，当然拿小望远镜看月球表面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是，
看到月球表面的陨石跟火山口，然后看得到这些光亮的地方或者深色的海，我觉得让大家知道月球真的是不一样。当年伽利略那个年代，就是因为看到月亮表面其实不像我们一般人想的平静无瑕，也经非常像打过那什么维金斯美容那样子啊，
是，
对，而是真的是跟地球当时的当时伽利略的震撼是什么？月亮其实不是神圣的天体，它跟地球一样。
嗯，
因为表面看起来跟地球的凹凸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
所以那时候有新的发现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经历过伽利略所做的事情，体会到他那时候的震撼。
嗯哼，另外这两天也有金星、火星、木星排排站，
你看
阅兵了。
对，前几天是天亮的时候，这阵都是天亮的时候的，嗯，清晨大概4点多到5点钟左右，然后呢，月亮经过了这三颗行星。但月亮跑得比较快，月亮每天晚50分钟出现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月亮跟这三颗经过了，但三颗行星还在。
嗯哼，
三颗行星还在，所以大家如果在天亮之前能够走出去看星星，晚点睡或者早点起来吧。
晚太多点睡了。
对，看到金星、木星、火星
啊哈
接近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蛮好玩的。
如果明天早上还来得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木星跟那个木星跟火星都没有动那么快，
是
金星稍微快一点，但是也会，就只不过是这几天的事情啊，也不会动太多。
嗯，
金星、木星很亮，呀，金星可以到4.7，负的4.7等。
是。
那木星大概是负的2等左右啊，
嗯，
然后尤其是它很接近，像火星跟木星叠合在一起，那其实是很罕见的一个行星互相遮掩的。
你刚刚讲的这叫做火星临木星嘛，这是吧？临日啊，临星临木星就是临。
对，我们往里面看到太阳就是水星临日跟金星临日，只有这两种可能。
对，
因为地球之内只有这两个行星嘛。
是。
那往外面去看的话，火星、木星、土星。一个星要临到另外一个星机会更小，因为大家都很小，
是，
所以你看到火星临木星感觉好像是火星霸临木星啊。
嗯哼，但火星不临木星它临谁呢？它跟它就是在旁边嘛。
啊，对，没有，但是它的轨道稍微有点差别，所以真的能看到火星准确的从木星表面过去是很小很小的机会。
哦，
但是大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月掩星。
嗯哼，
月掩星其实早些在十几二三十年以前呢，是天文学家一个有效的手段，
嗯，
去观测行星的，
嗯哼，
也就是月亮很大嘛，
对，
那月亮经过的天空就会把星星逐渐遮掩掉，
嗯哼，
那如果说你不是亮边而是暗边去遮掩的话，哎，那就很好玩，因为你可以观测啊，你亮边的话月亮太亮，
嗯，
所以你观察不到亮边遮掉星星的样子，
嗯哼，
但是如果是暗边遮掉那些星星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那个星星是比较近的、比较大的星星，
嗯，
那个遮掉的过程是有一段时间的，
嗯哼，
你就知道那个星星有多大。
你现在讲的是比较远处的星，
对，比较远处的恒星哈，
对、嗯，
被月亮遮掉。
嗯，
那月掩星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手段其实是过去天文观测其中一个做法。那当然，月掩可以月球去掩其他的行星，
嗯哼，
如果月球掩到行星的话，哎，那更有趣了，因为它像海王星或者天王星周边它是有环的，
嗯，
所以月球去遮掩会看得出这些变化来。
是，
当然天王星、海王星去遮掩背后的恒星，大春兄，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知道天王星、海王星也有环，就是因为天王星、海王星去遮掩恒星的时候，
嗯，
你知道恒星在那边，但是恒星还没有被天王星、海王星遮掉，就先会闪一两下子，
嗯，
那就是天王星、海王星旁边的环先遮到的那个恒星，
嗯，
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天体之间互相掩来掩去啊。让天文学家有好多技巧来发现新的事实，嗯，
就是观测的技巧。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个845年以前，英国人曾经有观测记录，观测到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火星临木星。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距离那么长，时间的差距那么长，那么下一回也还要等那么久吗？似乎不需要，对不对？
嗯呀，2223年。
哦，我们也看不到
了啊，
我们也看不到了。
哇，粉你一定看得到。
哎，宋代好像也有记录啊，是不是就是845年以前英国人所观测到的那个景？
嗯，
同样
也没有，要比那个更早了。宋代对，南宋、北宋，哎，是哎，
差不多
就那时候，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南宋也观察过同样的这个火星跟木星合一啊。
对，
那样很好。下次的话就再等等看，不知道那时候叫什么朝代就是了哈。
所以它没这个火星临木星，也没有一个准的规律是吧？
有，它可以算得出来的。现在天文学家对于行星轨道都掌握得很清楚了。
嗯，
所以其实它不见得是零，而是说它如果靠得很近的话，
嗯，
大春兄以前不是讲说东方的三位智者在伯利恒之星引导之下，在马槽发现的圣婴吗？
是。
那个伯利恒之星就有人说。是金星跟木星叠合在一起。
嗯哼，
呀，说走到地球走到某个角度上，看到金星跟木星两个都是很亮的东西叠合在一起，特别亮，
特别亮。
呀，yeah, 但是不一定，伯利恒之星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
是 ，OK。接着，国际太空站，丹麦的太空人叫做 Andreas Mogensen， 他凭着他的感觉，远端遥控地球上的机器人。这太微妙了啊！就是我们说工程跟技术的进步，真是不可思议。
对，他是让太空人在太空站上 ISS 国际太空站上头遥控地球上实验室里的机器人。 然后呢，他要能够观察到，用机器人的眼睛观察到，然后也要有触觉的感觉啊，
嗯，
把地球上实验室里面的一个钉子、一个栓子拿起来钉到一个小洞里面去，
嗯，
那我想这是机器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哈，
嗯哼，
就是说未来如果今天这个太空站是在别的行星旁边了，
是，
那你把一个机器人放到地面上去，你可以从太空站上遥控这个机器人呢，在那个新的行星上面的探险活动了，
嗯哼。不是，还是看起来还是建筑嘛，
还是什么？
还是搞建筑啊？
不，
打钉子是吗？
打钉，不就做精密的工作就是了。
嗯哼，
要做一个 highly precision 的很 precision 的工作哈。
是，
也就是很好玩。但其实不只是视觉，
嗯，
怎么样能够让你有触觉？
嗯哼，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很多事都可以，比如说你在操控一个机器人种花呀、种稻米呀，这也都可以嘛。那是打钉子，你看，就是这个我认为这个比喻上来说，或象征意义上来说，充分显示我们还是一个殖民性格的帝国主义者，
啊，
是吧？是吧？
好好好，
来吧，
对，
那个哎，花不少钱吧？
啊，
这个机器人，
哦，这机器人不便宜啊，20万欧元呐，
嗯哼，
20万欧元，但是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概念上的进步啦。
嗯，
真的要发展到未来机器人进到了地面上，然后人类在太空站上做到一个体验的那个环境里面去，然后你能够体会到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机器人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有意义的事情。
是。另外，嗯，美国的它的航太总署为了研究人体在微重力的变化底下，招募了一些志愿者躺在床上，这些志愿者有意思啊，他不怕褥疮，那够懒了要
啊，不，你自己可以翻了，
那对，你自己可以翻，他不能下床啊，
不能是70天，
嗯，
关键是70天，2个月零10天了，
嗯，
大春兄您会参加吗？
不行，这个我会忘了翻身，你知道。褥疮都长出来了。
这70天里面哈，
嗯，
你可以在床上玩电脑啊，看书。你要准时起床睡觉，早上6点钟起来，晚上10点钟睡，中间不能睡午觉。
而且一个人没意思。
你床上需要有别人，
不需要你就是了。
不，每个人一个单人床啊。
嗯。
然后你旁边是书架，
是
你的饭桌，
嗯哼，
是你的电脑桌，
嗯哼，
看电视。还可以看亲友过来可以跟你打招呼，但是亲友坐在旁边探病，
嗯，
所以你都不能下床吃饭、上厕所、洗澡、休闲活动。你70天结束以后，可以获得美金18000元，
嗯，新台币大概60万。
哎，对，你想也不错嘛，对不对？才不过70天嘛，这7天不是很好过的？
有个问题，他吃饭跟拉屎都在床上，
对。上厕所，无论小号大号都在床上，
而且看起来不是一个人呢，他旁边还有伴呢。
对，他们是一组，有好几个人接受这个测验呢。
我看有俩老头，就隔着大概30远，就是
也退休了，
他
没事。
他要吃饭的时候，他要拉屎怎么办呢？
大春兄，你不要给他们这么困难的环境吧。但是哈，我是很好，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它的重点就是让你的脚没有办法垂直的受力。
嗯。
那最关键的是，到了后来，你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嗯，
但是每分每秒都需要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不行，
啊，连坐起来都不行，
坐起来都不行，
因为在太空船上是这样，
斜斜的靠起来想吃点东西不行，完全让你的身体啊体会不到垂直涌朝脚下面去的重力，在太空船上是飘着的，
嗯，
那让它越来越煎熬，
是
为什么？因为头会充血，
哦，
你的体液会均匀分布在全身，然后。每天的饮食其实是比较单调的，当然还是有正常吃饭，但都需要躺着吃。
嗯，
那你想吃什么苏西啊，或者想吃什么，
是
不太容易的啊，就做普通的。但是很多时候呢，除了吃饭、看书、打电脑、玩电玩之外，就是要做各种各样测试的。
是，
要测量它肌肉强度的衰减，
嗯，
测量它骨质密度的变化，
是，
然后收集它呼出来的气体。那最后，我觉得。其实最过，你知道吗？这70天里面，这个算年轻的，还有女朋友了。
嗯，
女朋友来看他了，冲进来跳上床去，马上被人家请下来。
嗯，
啊，别人不能上床的。
是，
然后70天的实验结束了以后，
嗯，
他把床，你不用说，你先站起来。哎，大春兄，你觉得70天躺在床上，你觉得你可以自己坐得起来吗？
坐不起来，我相信坐不起来，而且我相信 如果一旦坐起来，可能那个人会昏倒。
Yeah， 他一旦把那个床调到直立，
嗯，
然后他的两个腿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沉重，
嗯，
心跳瞬间到每分钟150下。
哦，所以他们还真都熬过来了吗？
对啊，真的熬过来了。
有人没熬过来的？
不是，没有熬过来，没有熬过来，一直结束实验，他提早结束实验离开了哈。
嗯，
但熬过来的，在70天之后，瞬间让你脚站立的时候，那个脚的刺痛是很难以想象的。
嗯，
浑身冒汗，冒冷汗，勉强撑着自己身体，然后八分钟以后，他的脉搏瞬间从150掉到了70。
嗯，
那整个身体的那个平衡跟他的那个协调都已经打乱了，
嗯哼，
然后就昏倒了。
然后哎，果然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捐过一次血
啊，
捐了500cc，
然后呢，
当场昏倒，
真的、啊？
对，我这个事儿呢，被我们当时所有的同学，包括孙大伟，当做这笑柄，笑了我几十年。
你真的是抽血抽的还昏倒了，血红素降低了，还是说看到血就昏倒了？
我没看到，没有怎么仔细看的、啊、
这样子哈、
嗯、
所以你血实在不多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他说了，就 NASA 跟工作人员跟那 Andrew 在讲了、
啊、
说你这八分钟就昏倒了，他说所有做过这实验的人哈，
嗯，
70天之后第一次站起来没有人撑过15分钟
都要昏倒。
对对对，都是没有办法。一开始的时候在70天之前呢，让他去穿迷宫啊，跳平台啊，站在那个测量你力量的地板上，
体能都好、嗯、
对，手眼协调平衡测试每个都做。然后70天之后呢，他开始做同样的实验
啊，
真的是我根本不行、
哎、
他需要，因为你好有一两个月没有走路了、嗯、
是。哎，我倒想到这可以变成一种刑罚呀、啊。啊，
你说小孩如果喜欢玩电玩，就让他躺着玩70天，是不是？
对，就不小孩不在多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罪犯呢、
啊。哦，
你给他搞70天，啊，70天当然你可以更久，
70
天让他站起来一回，砰昏倒，再搞70天。
他站起来的时候，让脚跟脚踝骨都会有。
这个我们要想一想，他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 deserve 这样的活动？
啊，
是不是？
这样子啊，就睡懒觉不起床的人是吧？
你呀、啊，你真是酷吏啊！你。News 九八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为了避免惊吓到我们的所有的听友以及我线上的来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我待会儿会放一段很小的片段，听起来像广播剧，而且这里头还有两个人物，是两个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是的确有世仇的两个人，我们听听看他们的声音演出，我们先听一下听一下。
狗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奴才，赏你个痛快！
大王，
小姐，你怎么了？
你是？
勾践，那个说勾践，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那谁那是？
大春兄，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啊？那不就是孙维新馆长演出？而且我看你还化了妆，粘了染口，
还有、那个、
身后抱着一个美女，就是那美女抱着你
啊！对对对，
接着你又回头跟一个美女，也另外一个美女
啊，不不，就是还是同样的美女
啊，是同样一个，但是一个时装一个古装嘛，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嗯。
大王，您真是啊，那叫那个这个活动就是那鼎立三十的活动的一个宣导片是吧？
对，鼎立三十的这个活动的那个广告片了。
嗯，
就是因为主要是说他来的是这个那个什么东西，这个我们
你不用多解释，我是帮你置入一下，你有一个鼎立三十的活动，而且还有一个亲自演出的这个广告片是吧？
对啊，因为是多好的一个展览哈。所以我们想到又有勾践剑又有夫差毛啊，
嗯，
大仁兄，那个夫差矛其实是真的是国宝级的东西，难得出来的。
我对那都没兴趣，我就对你去演出一个自杀的夫差有兴趣。那个台词你看啊，勾践、你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大仁兄，这还是比较高档次的版本呢。
哦，是吗？
原来的版本是什么？
还有不多以结衣的吗？
啊，那不不没有，原来的是对话是勾践，你真够贱的啊！那个时候为就是为了帮李立三十做过广告嘛。我想你看历代的科博馆馆长啊，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牺牲个人形象哈、啊。
只有你有戏瘾，你就自己承认了，你别再到我说你。
呀，科博馆创造行销议题了。
嗯，
但是我要觉得还真的是吸收了很多大家的注意哈。
是，
因为我到垦丁天文台去给学生上课啊。
说你不那个夫差吗？
啊，对，习惯。学生见面了以后，学生彼此之间的问候语都是“赏你个痛快”
。好，那我们呼吁我们的听友来继续关怀跟支持这个鼎立三十的展览。
啊啊啊！
有空到台中是吧？
啊哈，对对对。
那你会在现场粘着染口，穿着古装，拿着剑在那儿？不会，
这不会，你们摆个人形立牌吧，
必要的啊。
对对对，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冥王星。
哎，大仁兄啊，刚刚讲到那个 Andrew 做实验哈、
啊，对，
我觉得最后还有一句话，虽然说他这个 Andrew 70天实验做完了以后哈、离开了，大家都觉得。你刚开始去，你想躺着睡觉赚七十天就赚上18000块美金呢、觉得很不错。后来才发觉，真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哈、
是
把你身体整个的平衡都打乱了嘛。
嗯哼，
那没有想到这个 Andrew 呢，他多了这18000块美金以后，虽然是深刻的煎熬哈，他反而变天不怕地不怕了。
哦，
他下一项去报名是什么
啊？
去测试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株。
对，去测试流感病毒株打。啊，然后为期10天，支付4000美金，
让他身体里面有10天的病毒。
对、
然后呢，他可以赚4000美金，虽然比不上18000，可是那个煎熬程度可能远远低过这个，是吧？躺在床
也不知道，时间倒短了些了。你没有70天，十天赚4000，也真的有一些人就一天到晚赚这样的钱哈。
是
蛮有意思的。好，
我是无法想象一个人每天随时躺在床上，而且还要用尿壶啊解决各种问题，真的是。
不过作家是不是都可以，他只要思考就好了。
嗯哼，
思考跟写作他坐着躺着都行吗？
你说作家呀？
对，作家。
你得问作家去。
哦，不是作家。哎，有那句话说，作家的太太哈，永远无法理解当他的先生坐在窗边看着窗外是在工作。
嗯哼、
yeah.
有的时候啊，我也不太能理解这些人坐在窗边看起来发呆，然后他们是作家，这我也不太明白。
okay,
哎，来，这个我们哪一天找一个机会，看看在天文学里面有没有更多跟写作有关的一些有交集的题目，可以好好的谈一谈，交换一下意见。
OK，
好，来，冥王星地貌多变，这个 NASA 公布了新影像，这个也是最近相当火红的这话题。
对对对，从7月份 New Horizon。经过了新视野号，经过了冥王星以后、它上面其实累积了很多很多数据啊。
嗯哼，
我倒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它从那么远的地方把数据传回来哈，所有目前搜集到的所有冥王星的数据要传回来需要花上1年的时间
啊，
也每秒钟只有1000个 bits
啊，
就1KB 到4KB，
是，
所以这么慢的速度，你要把一张完整的照片传回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现在像目前传回地球的数据，要把现在仍在太空船上的95%传回来了。
嗯哼，
有很多呢是高解析度的图像跟光谱。
嗯哼，
然后大气资料，所以这传回来以后，我们对冥王星的了解应该会翻上好几番的。
嗯哼，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冥王星上面有个心脏的心啊，然后有这个那个的，其实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而已，更不用说现在所发现的多变地貌。科学家讲了，他们讲描述也蛮有趣的，太阳系里面任何天体所能看到的一切混乱的复杂的地貌混在一起，冥王星上都找得到。
嗯，
高山沙丘到浮冰都有。
是，
他说如果艺术家在我们去冥王星之前先画出来这些样子啊，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
嗯哼，
结果到那一看果真如此。
是，
这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这地貌非常丰富而多变。那么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在更早更久远的这个日子，比如说多少多少亿年以前，那也就是说冥王星它的这整个的这个环境，星球环境跟今天当然是不同的，它还可能更活泼或者是更热络。
也不一定，因为它其实是在古伯带遥远的地方，它离太阳实在是有够
远
的。
远嗯，
对，然后海王星对它来讲也不会有足够的潮汐力让它内部啊持续维持的发热。
嗯，
因为它可能是冰冷的情况比较多，
哦，
不太像说木卫一，像 Io 到现在还有火山爆发，因为它离木星太近，
嗯，
木星的潮汐力弄得它内部心里头老是安定不下来，
是扰动啊，
对对对对，
骚动啊，
骚动。但是好玩是冥王星大师兄这次去的话，除了已经发现了啦，不是说 New Horizon 发现的啊，而是冥王星本身有五个卫星
啊，
除了那个比较大的 Charon， 我们之前讲过凯伦嘛，
对，
就是那个
冥河的船夫，
对，冥河的船夫。那另外还有几个像 Nix 啊，就是那这些是黑暗女神呐、啊，然后 Hydra 九头蛇啊 ，Kerberos 那些，反正就地狱那些，地狱那条河 Styx。史蒂克斯河啊，就是以前那个谁阿波罗的儿子法伊森法埃顿不是逼着阿波罗指着史蒂克斯河起誓吗、
哎、
说我对你提出的要求你要答应吗，
是
答应了以后他就要求去驾那个阿波罗的日车嘛，把自己害死了，那个飞得太接近了，
太近了，嗯，
太近地球了以后，结果后来被天帝宙斯把他打死了嘛，
嗯哼，
那这个指的那个起誓的河就是冥河 Styx。
嗯，
所以它这五个卫星的命名其实都是跟冥界的东西有关系的，
是
我觉得有它神话的背景，然后除了 Charon 够大之外其他都是小东西。
嗯，
那这次新视野号也把这些小东西的照片都传回来了，目前还是模糊的，但是我相信几个月之后等到大量数据传回来了，连这些小卫星都会一清二楚。
嗯，是，也就是说我们在等不需要超过一年，差不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嗯，
就会对冥王星的外貌有更清楚的理解了。
对，大师兄，但是我想大家除了看到这些图片觉得很惊讶啊，觉得好厉害之外呢、嗯、我觉得更重要是对人类到现在科技工艺的发展，能够坐个太空船飞那么远，而且你的科技先进到你要它转哪边拍哪个卫星它都能转过去拍得到，
嗯，是
从地球遥控让它的太空船这样转，我觉得真的是科技一个伟大的成就。
嗯哼，在美国所发布的冥王星照片里边还有它的小卫星非常清晰，有点像橄榄球的照片。
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Nix。
嗯
，Yeah， Nix 的图像，它其实是 NYX， 但后来因为它跟另外一个星小行星的名字已经叫 NYX 了，混在一起了。
嗯，
所以把冥王星这个卫星改成 NIX。
是，
那这是一个小小的，大概三四十公里的卫星吧。
嗯，
其实有点像火星旁边那些碎片状的小行星啊。
是
Nix，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是 Hydra。九头蛇，
您讲的三四十公里是指它的直径是不是？
对，它的直径，它其实不是一个圆球，
哎，
而是一个橄榄球，
像个马铃薯，我就觉得。
对对，像个马铃薯，然后长的话是42公里，宽是36公里，
嗯，
像个橄榄球那个样子，这都是小东西，但是哈勃望远镜在最近发现的，
嗯，这个上头，也就是在这个 Nix 上头，还有一些什么值得说的吗？
啊，看了一下它的那个表面的情况啊，其实科学家、嗯。很好奇，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还是有很多陨石坑。
嗯，
即使那么小，还是被撞过。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太阳系其实真的是天地一天到晚被撞的。
嗯哼。
然后呢，还有红色斑点，
是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我们要稍微停顿一下了。
啊，
进路况，进气象，马上回
来。好好好。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星期二，这个孙伟新谈天单元，孙伟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啊，
哎，
有另外一个新闻，那就是位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小行星带上最大的一个星体，
嗯，
也就是我们介绍过很多次的谷神星。这谷神星直径大概是940公里，这个。嗯，哦，台湾的大概两三倍哈，
对，两倍啊，
两三倍。这个这个最谷神星，嗯，有传回来照片，
嗯，
而且是很清晰的，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对，这个谷神星其实是1801年的时候发现的，
嗯，
也就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啊，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有一个行星在。
嗯，
如果你按照这个从水金地火这样分布出去的规律比例啊，
嗯，
应该有一个在 2.8 天文单位的地方的小天体啊，
嗯，
一个行星在，但是没有。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开始好兴奋，的确在那个距离上面，
嗯，
可是后来很失望，因为古神星只有900公里，
嗯哼，
我们月亮都还有3400公里。
是它为什么会那么小呢？
Yeah， 就是因为那小行星带里面有万千小天体在漂浮啊，
嗯，
所以大家就想到底是一个天体给撞碎了呢，还是碎片一直没有办法凝结在一起？
嗯哼，
后来发现应该是碎片没有办法凝结
啊、
哦，因为木星先一步形成了，
是它比较大，它的引力大。
对，它的潮汐力大，就把你想靠在一块再把你扯开。
嗯，
那这里面最大一个就是谷神星，五谷杂粮的谷啊。
嗯哼，
神仙的神，谷神星。那所以呢，这次曙光号一个太空船，曙光号发射的去拍了谷神星表面，也是很多陨石坑。但有趣的是，有个陨石坑中央有一堆亮点。
嗯，
那个亮点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哦，
所以这很好玩的是，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啊，对大街报道的说 NASA 去调查公众对这些神秘亮点，科学家没办法了，不知道这神秘亮点到底是什么，问大家你们想法是什么，然后备选答案有火山喷泉，有冰，有盐，
嗯，
有亮的岩石，
是，
但倒没有写出古代外星文明来，
嗯哼，
然后有40%的回复选其他。
这个很有趣，这个反而比较负责任啊，就是他觉得也不是冰，
也
不
是
火
山，
火山啊，对，这个反而负责任一点。那表示40%，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宁可承认自己对这个太阳系内部的很多情况显然是无知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现象。
那一样，我觉得当然你说选择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好玩，是科学家也承认，
嗯，
你写画这些亮点以后，民众就想告诉你说，你告诉我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科学家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是，
那不只是这个地方哈，
嗯，
上次我们看到冥王星那些心脏的心哈，
哎，
还有那些比较不一样的环境是什么，现在还是不知道。
好，那么大家都猜不到了，那馆长你给我们猜一猜，你觉得那个古神星上的神秘亮点最有可能是什么东西？
也可能是挥发性物质吧。跟冰跟某一种盐类混在一起的东西，
嗯，
也就是你在离太阳比较近的地方，像这种东西出现的机会还比较大一点
啊。哈，
不知道，我只是随便胡猜就是了。
哦，是，我们都有胡猜的权利，是吧？来，还有一个这个题目我喜欢，或者说我觉得，至少地球上有很多的不安全的东西，给它扔到火星上倒挺好的法子。火星如何让它变成适宜人居住？方法之一。科技界的巨头提出的是丢核弹。
我在想这个科技巨头啊，
嗯，
其实是那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啊，记得他们做了很多太空船的设计嘛，
嗯嗯
SpaceX 的执行长说了要把这些核弹朝向火星的两极去发射，
嗯，
让它火星迅速升温。
是，
其实过去火星让它变成宜居人类宜居的方式啊，
嗯，
以前的科学家认真的提过，是增加火星上二氧化碳的浓度
啊，哈，
让它产生温室效应。
嗯哼，
那时候已经听了会觉得寒毛直竖，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嗯哼，
地球上的温室效应已经看起来要慢慢恶化了。
嗯哼，
但是火星上那种缓慢的温室效应增加哈，
嗯，
真的要增加到哪一天能够地球人能够搬过去，大概要900年。
900年，
所以这些科技巨头想说，那不要等那么久嘛，直接把核弹丢过去，
哎，
把这些热量在表面产生，但是他没有想过。你热量产生的火星的大气层很稀薄，它照样会辐射到太空去啊。
嗯哼，
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暖和、比较厚实的大气层在旁边包着，
是，
它是没有办法维持恒温的，
没有办法形成温室效应。
对，但说明科技巨头只是想像你一样，大学生你刚刚说的消灭地球上的核弹吧？
恐怕是这样，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个核弹，是吧？这个干脆就爆掉了，就不要再危害人类。但是他没有想到，拥有核弹那些家伙是死也不会放一颗的，是吧？
啊，对，嗯。
好，我们还有，哎呦，我们只剩下10秒钟的时间了。
嗯。
你再讲一讲那个活动叫什么？鼎力30。
哎，
对，
大家
要看夫差，对不对？
哦，对对对，欢迎大家来看。
你想过每隔10年办一次同学会是什么样子吗？